第26章危机四伏一。寂静的深夜，第二郭别墅一层的书房中，我一个人伫立在黑暗中，紧张的不知所措，只感觉冷汗从额头上滑下。怎么办？我环视着四周，这宽敞的书房中没有任何可以隐藏的地方，四壁全是书架，没有多余的装饰，没有多余的杂物，难道我真是命中该绝吗？我和小慧，我的未来，忧国的一切就这样结束了。随着书房的门咔的一声被推开，我只觉得心跳都要停止了。天！就这一瞬间，我闭着呼吸，身子一软靠在了门后，脑中一片空白的躲在了墙角。请进吧 ,Cherry。第二郭和蔼的声音就隔着门板响起，紧接着他打开了灯。嗯。随着 Cherry 的轻哼，两个人影从门缝前闪过。与此同时，似乎 Cherry 进门之后就随手要关上门。妈的，一切都完了。我感觉全身都僵硬了，那一秒仿佛有十倍那么长。开着门吧，我是你的老师。第二郭平静的声音响起。天，我竟然大难不死。我全身冷汗地躲在门后的墙角，只感觉天昏地暗。此时外面的第二郭似乎坐在了办公桌前，和蔼地用英文说道，好了 Cherry, 你这么晚来拜访，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嗯，第二郭，其实我就是很担心转学的事情啦，所以想和你谈谈。 Cherry 娇滴滴地说着，装出一副心事重重的小女生的口吻。哦，不过听说不是很顺利的哟。 Anyway, 你说来听听吧。其实并没有很顺利，第二郭， You cannot,B 大学可是相当严格的呢，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呀，就是有些担心。听着两人平静的对话，我狂跳的心脏稍稍有些缓和。 Cherry 似乎不是来陷害我的，而他们也都没发现我的存在，真是命大啊。我暗想着，缓缓大着胆子从门缝瞥向外面。由于角度的关系，只能看见 Cherry 穿着亮红色外套的背影正坐在办公桌前，虽然看不到第二郭，但是从影子上推测，第二郭就坐在另一面。嗯，的确是这样的，不过既然你早就有那样的打算，应该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吧。第二郭沉稳而和蔼地说着。哎，是呀，我本来以为很充分的了，可是你知道大学里面事情那么多，要照顾学业，又要重视课外活动，人家现在可是很苦恼呢。 Cherry 娇声抱怨着。哼，的确，你最近的成绩有些提高，不过可能还是不够好呢。是呀，第二郭，求您了，您能不能帮帮我呢？ Cherry 动听的声音酥到骨子似的，轻轻探着身子，似乎是可怜巴巴地望着第二郭。面对 Cherry 的软语相求，第二郭倒是相当平静。哈， Cherry, 我已经尽力帮你了，给你的那几本书你好好看看，一定会有帮助的。人家已经尽量的好好看了，可是人家似乎考的还是不理想，您看您能不能帮我个小忙呢？人家一定会好好感谢恩人的。 Cherry 的英翁声越发软腻，他同时缓缓褪下外套，露出里面一件极薄极小的白色吊带，妩媚的抚着闪亮的金发，赤裸着玉润的肩膀站起身子，轻轻扶着上身，嫩白的手臂越过办公桌，握向另一侧第二郭放在桌面上的手掌，虽然看不到正面，但是想想也知道 Cherry 那肥满浑圆的双乳一定挤出深深的乳沟，小半个应该全露在吊带外面，在第二郭眼前滚溢。干， Cherry 竟然是来色诱的，他是不放心我，所以来实施双保险吗？虽然听新闻中说大学中会有学生和教授间的性交易，但是总以为那不过是编纂的趣闻，没想到现在竟然亲见了这不洁的一幕。外面沉默了半晌，会发生什么？第二郭能忍受得住 Cherry 这年轻惹火尤物的诱惑吗？他会不会突然兽性大发，就立刻扒光了 Cherry, 不顾什么师生长伦，不顾自己的老婆就在楼上，就在这里把 Cherry 就地正法，用他那根亚洲的老鸡巴狠狠享受一回 Cherry 这金发小妞的诱人肉体呢？想象着平日儒雅和蔼的第二郭光着干瘪的身体喘着气，把 Cherry 雪白赤裸的肉体压在办公桌上，狠狠操着 Cherry 粉臀的场面，我感觉下身一下就硬了起来。砰！ 还没等我更多的胡思乱想，一声巨响让我吃了一惊。你疯了吗？
Get out，
滚出去。第二，郭凛然的怒吼把我吓了一哆嗦，我只觉全身一震，赶忙躲在了墙角。还没等我想清楚怎么回事， Cherry 似乎低声骂着，老不死的，闪出了书房。而紧接着第二郭也生气地关上了灯，甩上了门，躲上了楼梯，就又剩我一人留在了黑暗的书房中。
天，
没想到事情竟然是这样结束的。第二郭平日一副和蔼的样子，没想到他竟然会拍着桌子把 Cherry 骂走。看来那些什么所谓的性交易不过是特例或杜撰而已吧。没想到第二郭真的是一位关爱学生又师道尊严的长者，小慧有这样的导师真是福分呀。回想起他红润的脸，感觉多了些敬佩，却也感到了愧疚。我不但刚才幻想着他和 Cherry 不堪的画面，而现在还潜入了他家，帮 Cherry 那下贱的小妖女篡改试卷。可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任何选择呀，我也只能收起心中的震惊和多愁善感，仔细听着四周的动静，确定在没有什么意外后，打开手电走到办公桌前，继续和 Cherry 的约定。虽然无比的紧张，我还是摸着黑在大约十几分钟内按照 Cherry 的指示修改了他的答案。再次我屏着呼吸出了书房，猫着腰来到了漆黑的走廊，我正准备挪向那间客房，打算尽快离开，可是突然楼上又传来了门被推开的声音。我感觉心中一紧，吓得感觉靠向了墙边，只听到楼上传来了第二郭平静而和蔼的声音，不用担心，我太太睡了，你要不要喝红酒？我们聊聊找工作的事情吧。紧接着听到一阵脚步声和关门声，似乎第二郭又进入了另一间房间。奇怪，我心中感到异常诧异，第二郭家中还有别人，而且还要背着他太太吗？刚刚他还表现得刚正不阿，难道他有个情妇不成？可不管怎样，这不是我该关心的事情。我等了半晌，抛开杂念，沿着刚刚的路径顺着窗户爬出了窗外。四周依旧是一片漆黑，倒是雨放而稀稀落落的，下得更大了，雨珠砸在脸上让人感到些许凉意。我平静了一下心神，穿上鞋就准备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小心翼翼地绕到别墅的正面，扫向二层，发现一面窗户中正泛出白色的灯光，而厚重的乳白色窗帘正透出晃动不清的人影。想到第二郭那句聊聊找工作的事情，我心中感到一阵不安。他说的是中文，而他手下的中国学生中今年毕业的共有四名学生，其中一个男生已经找到了工作，而其他三人都是女生。小慧现在应该醉酒在家，这么说楼上和第二郭在一起的会是其中的女学生之一吗？第二郭那么义正言辞地骂走了 Cherry 那个尤物，难道会和另外的女学生在一起？可是另外两个女学生都是那种粗鄙不堪毫无韵味的老处女，她也不应该做如此选择呀。还是我根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呢？也许楼上不过是第二郭的同事或朋友，不过是随便聊聊，不过是怕吵到他太太而已呢。我感到担忧而踌躇，万一他真的会借机占女学生便宜，那么他的魔爪也难免会伸向小慧。如此一来，我岂不是该提前准备让小慧提防呢？我犹豫了半天，可还扫视了一下四周，咬了咬牙，冒着夜雨借着门廊边的围栏，小心地爬上了门廊上的宽阳台，异常谨慎地躲在了那扇窗外。窗帘有些厚，再加上夜晚天气有些凉，让屋中的玻璃上有一层雾气，因此只能朦胧地看到两个人影，大约相隔两臂的距离，中间似乎隔着张书桌之类的。我心中稍稍放了些心，似乎第二郭在和什么人谈话吧，两人距离相隔着那么远，如此推测应该是公事或是比较生分的朋友吧。想到这里，我不禁暗骂自己的多疑和偏执，正在考虑如何从阳台上下去，屋中就传出了第二郭的声音，而今天真累， party 了那么久，放松一下不容易，你最近不常过来啊。由于玻璃窗的密封相当好，再加上雨点打在玻璃上发出不住噼啪噼啪的声音，让屋中的谈话听不真切。 可是听到接下来的话语，我却不禁顿时一惊。
是呀，下雨真是麻烦，最近也好烦呀。
干。
那婉转动听声音不但是年轻女孩的声音，更是有几分耳熟。
不，
不可能。
小慧不是酒醉在家了吗？我之前不久才把她送到家门的呀。
她是什么时候来的？
她的车停在哪里了？
难道停在车库了吗？
不，
我不能乱想，不可能是小慧，她不是说她没怎么来过这里吗？她不是说明天要去自习，要好好休息吗？
难道她在骗我？
还是我疑心病更重了，竟然听错成小慧了？我心里狂跳，屏住呼吸，又坐回了窗下，聚精会神地听着屋中的对话。
你还在忙找工作，有个实习机会，试试吧。
第二，郭平静地说。
是呀，真的，太好了，总让您照顾。
女孩有些激动的声音传出来。
哪里，其实你也常照顾老人家。
哪有，还是郭太太贤惠，她最近会不会吵醒她？
女孩有些担心地问。
她还是老样子，她失眠吃了安眠药就不会醒的。
那就好，人家也不能总过来的。
哈哈，你能来陪我老骨头聊聊就好呀。
第二，郭似乎爽朗地笑着。听着两人的对话，听着女孩那银铃般悦耳的声音，即使隔着玻璃和雨幕，我也越发确认那女孩就是小慧。
可恶，小慧为什么要对我说谎？
看着窗户内两人的距离，听着两人的谈话，第二，郭和小慧的关系应该不过是磁石良图而已，可小慧为什么要骗我？似乎小慧常常在第二郭家，不但陪他聊天，也稍稍照顾他，可是这些事情小慧却对我从未提过。
难道他怕我多心？
难道他用这样的私交换取第二郭的爱护而感到自责？
可不管怎么样，他如此骗我，不信任我，还是让我感到异常不爽。
您去欧洲时候动身？小慧熟悉的声音又在夜雨中响起。
很快吧，一个多月，回来后你就毕业了，吃不到你的好菜呢，嘿。
第二郭和蔼地轻笑着。
真是，以后人家会想您，常来看您的。
小慧自然地娇声说着。
真，帮我开窗，年纪大感觉闷咳。
听着窗户里突然传来窸窣的响动，我赶忙低下头，蜷着身体躲在窗下。似乎办公桌里窗户很近，小慧似乎都没起身，窗户就被拉开了一道缝隙，而屋中的声音也更清晰了不少。
哎，还是你在身边好呀，可以常来照顾我，还带水果来看我。
第二郭颇为感激地说着。
哪有啦，是您一直照顾人家，这两年生活学业还不都是您默默的照顾吗？
小慧有些腼腆的娇声说着。
嘿嘿，看你不但聪明，而且嘴甜，比这法国葡萄还甜。
第二郭开玩笑的说着。
嘻嘻，您真是的。好了啦，您还是说说那个实习机会吧。
小慧娇笑着说道。我躲在窗台下，心里充满了诧异和疑惑，虽然知道第二郭对小慧很好，但是从来不知道两人的关系亲密的仿佛父女一般，也不知道小慧竟然常常来看他。虽然我很是想不通，但是也只能安慰自己，小慧虽然说了谎，但是她似乎和第二郭也不过是亲近些的师生关系，想必生活在幽国还是很艰辛的，如果和导师熟络一些，自然有很多好处，我也不该想太多吧。毕竟夜长梦多，我不想再多偷听，以免暴露了自己，就弯着身体从窗下挪开，竭力不发出声响，准备借着雨声的掩盖从侧面的护栏再翻下去。可就在我不经意的一瞥中，透过窗户下窗帘的缝隙，我恍然间看到了屋中的一幕，顿时感到眼前一黑。
第26章危机四伏二。
雨夜四下一片漆黑，阴霾的云霭更是让夜空暗如泼墨，而这密不透风的黑暗反而让明亮的屋内那令人不敢相信的一幕更是清晰显眼。之前透过窗帘看到小慧和第二郭相隔甚远的剪影，我本以为两人不过在相敬如宾的谈天，而看着两人之间的阴影，我本以为那是另一个书房中的办公桌。此外听着两人那平静而自然的交谈，我也本以为不过是师生间在拉家常而已。
可是眼前的一幕却骤然让我震惊意外的只感觉天旋地转。虽然只是瞬间的一瞥，可是屋子里的一切却完全在刹那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小慧和第二郭根本不是在什么书房，他们相处的地方竟然是空旷明亮的浴室。他们间遮光的阴影也不是什么书桌，而竟然是窗边的一座华丽典雅的砌石白色大浴缸。小慧和第二郭这一少一老，一女一男，更不是什么促膝长谈，而竟然是全身赤裸的面对着面，舒适的半躺着，浸泡在满是热水泡沫的浴缸中，身体撕磨地享受着鸳鸯泡泡浴。眼前的一幕简直让我不敢相信，小慧浓密柔顺的秀发在脑后弯起一个简单的发髻，几缕发丝被打湿，粘在雪白的颈子上，显得是青春动人，而又娴雅妩媚。他正眉角含情地盯着眼前的老者，维纳斯般完美的侧影正对着窗外，略有婴儿肥的雪颊被蒸汽熏得红扑扑的格外可人，美轮美奂的混血秀叶上洋溢着自然的欣喜和淡淡的娇羞。他那完美雪白的动体就一丝不挂地浸泡在装砌着白色大理石的高档浴缸中，在水花泡沫的滋润下，他那恍然凝脂的娇肤更是雪腻的刺眼，相较之下连那纯白色的玉石都显得黄暗了下去。他就舒适地靠在搭着浴巾的浴缸中，胸前那一对浑圆傲人让男人无比痴迷的美乳就半没在水中，挂着晶莹湿滑的水露格外诱人。让人震惊的是，今早这一对好乳还被我无比呵护地把玩，可是现在第二过一只干瘪丑陋的脚掌就横在水面，正踩在小慧白嫩娇绵的乳肉之上，借着泡沫和水的润滑，用粗糙的脚底板尽情磨蹭踩踏着小慧那乳量惊人酥软滑腻而又柔中带劲的极品雪乳。小慧俏脸上虽然透着一丝娇羞，可她却也没反感，反而习以为常似的清仰的娇笑，同时一双藕臂主动地抓扶着第二郭卷毛稀疏的干瘪小腿，正细心地用她娇嫩春葱般的白润玉指缓缓按摩。同时小慧一条修长白皙曲线奇美的超长美腿也微曲着半露在水面上，被第二郭干枯的双臂举在身前大肆抚摸享受。更难以置信的是，第二郭依旧和蔼地笑着，可是那笑容中却藏不住色欲熏心，而他更是把小慧一只白嫩嫩粉嘟嘟没有一丝瑕疵的可人小脚丫捧在面前，从旁边的台子上拿来一颗红色葡萄塞入口中，再一口含入小慧那玉珠似的粉橘脚趾，果汁四溢，大口大口的贪婪舔吮吸缩着。干！就在之前我还是以为第二郭是难得的正气凛然，是难得的师道尊严，而就在今天的下午 party 上，小慧和第二郭还表现得如相敬如宾的慈师良徒，可是眼前仿佛如噩梦一般，两人不单单赤身相对洗着鸳鸯浴，第二郭竟然就一边痴迷地吸吮着小慧粉雕玉琢的仙足，就一边用小慧那白皙丰腴的美乳做着脚底按摩，用丑陋的脚掌把小慧那沉甸甸的乳球踩得在泡沫中乳肉滚溢。天，我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小慧说两年中第二郭都在照顾她，难道她也都这样一直照顾第二郭妖？第二郭总是一副气定神闲正人君子的模样，竟然隐藏着这样的一面，他们就从来不怕被发现吗？郭太太就在一旁的房间中熟睡，他们就没有丝毫的愧疚吗？小慧又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他自己的导师能多照顾他一些吗？我曾以为所谓的性交易都是传闻，也从没真的怀疑过小慧和第二郭，可是这样淫秽的一幕竟然真的出现在了我的眼前。我心脏狂跳，又是惊又是怒，可看着自己花容玉貌的女友就陪着她苍老的导师洗泡泡浴，猜想着这两年中我挚爱的女友竟然常常背着我被她导师的老鸡巴抽插享用，我的下身竟然禁不住的异常充血。可恶，我该怎么办？我就这样灰溜溜的离开吗？可是我还能怎么样？冲进去毁掉我和小慧的关系，毁掉小慧的前途吗？还是我用手机拍下些证据，伺机报复？可是报复又能改变什么？ 我感觉心里又疼又累，自己为了小慧又是担忧又是悔恨，做贼一般来到这里，可是他竟然开心享受的和一个老头洗着鸳鸯浴。我只觉得全身无力，在黑暗和冰冷中又倒回了墙边，无奈地靠在了窗下。这是我以前的老同学介绍的，在东岸 JXX 很大的公司，你应该知道的，你一共会在那里实习两个月。第二，郭依旧平静和蔼的声音再次传来，可我瞥向屋中，他正拖着小慧那白嫩雪白的小腿，在水珠泡沫中揉捏着小慧那曲线优美的小腿肚，另一边他干瘪的脚掌向下滑了几寸，就用骨节突出的大脚趾踩弄着小慧浑圆乳峰上那粉嫩晶莹的娇俏乳地。嘻嘻， JXX 真是大公司呢，人家辛苦了那么就都没消息，您一下就有办法了，您真是太厉害了。小慧撩人的撅着红红的小嘴，卖力地夸赞着，更是在水花中谄媚地按摩着第二郭的双腿。你小嘴真甜，嘿，不过这样一来，估计在我从欧洲回来前都没什么机会和你叙叙旧了，做着最下流的事情。可第二郭却依旧儒雅地笑着，又拿了颗葡萄塞入了口中。人家一定不会忘了您老人家的吗？嘻嘻，以后一定会来好好孝敬您的。小慧美眸闪亮，娇腻地轻嗲着，轻弯起另一条玉腿，水掐豆腐般嫩白的小脚丫撩人的轻抚上了第二郭干瘪的胸膛。紧听着两人自然对话，就仿佛亲密的师徒，真想不到浴室中竟然上演着少女老头间这错乱淫靡的一幕，而瞥着两人亲密的动作，才能明白那话语之下的不堪和轻佻。天，小慧竟然骗了我这么久，除了那个老相好之外，她竟然还和第二郭有这样的关系，而且甚至比我们的恋爱还久。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小慧是自愿的吗？她是被逼迫的吗？还是无奈的默许的呢？我心里有无数的疑问，而这些疑问让我的心中更纠结更凄苦。可是看着眼前的一幕，我的下体却止不住越发硬烫。嘿，真，你可真是个小淘气，嘿嘿。对了，不过为了不让人说闲话，我把另一个学生也派过去实习，就是那个小易，到时你和他聊天的时候可别说错话。第二郭边笑边嘱咐着，同时双手分别握起小慧两只白嫩动人的小脚丫，享受而爱慕地缓缓揉捏着。妈的，事情更加麻烦了。第二郭竟然派小易去，难得他以为那个最年轻的小易就是最无害的吗？最近我就常常担心那几个新生和小慧走得太近，这一下更不知道怎么阻止了呀。哦，小易啊。小慧美眸中闪过了一声难色，可是马上她又笑靥如春，娇声喃喃着，放心，第二郭人家一定会小心的，惜不过以第二郭的历练，他似乎也是注意到了小慧的心事，他收回脚，也放下了小慧鲜美的脚踝，在小慧大开双腿间坐直了身子，像曾经也许结实但现在只剩下干瘪的身体上撩了些热水，然后怡然自得地抚摸着小慧雪润的大腿内侧，微笑着问道，嘿，怎么了？是不是有心事？难道看上小一那小鬼了？哈，你不是一直被可反迷住的吗？听到屋中谈及了我的名字，我不禁立起耳朵竭力听着。什么吗？人家哪有看上小易，您真是的，乱讲。小慧嘟着红富富的小嘴轻嗔着，边用热水轻轻冲洗着她藕断似的白嫩双臂，虽然她矢口否认着，可她脸上却不知道是争气还是娇羞，却更晕红了半分。嘿嘿，不是就好，你知道吗？那个小易有多大年纪？第二郭声音儒雅地问着，却伸出粗糙无短的手掌，抓揉起小慧胸前那一手根本握不住的白嫩好乳。小慧微微蹙了蹙眉，但也没拒绝第二郭的魔爪，就继续冲洗轻柔她奇美的玉颈，淡淡的娇声说着，多大？我记得她说她高中毕业后自己贪玩了两年，现在20岁呀。嘿，你被那个小鬼骗了吧，我看过他的简历，跳过两级也耽误了两年，现在正好18岁。哈哈，看他那豆芽菜的模样。第二 郭爽朗的笑着，可掌中却恣意在水中捏着小慧那滑不留手丰腴雪乳，把小慧那三五亿的乳球捏得不住变形。
啊，讨厌啦，疼吗？
小慧低声娇呼着，扭着腰肢躲开了第二郭的魔爪，然后有些吃惊地说道，什么嘛，他比人家要小快三岁了，他干嘛要撒谎呀。第二郭的手被推开，他倒也不气，依旧儒雅地笑着靠回了浴缸，随口说着，哈，你这冰雪聪明的小妮子会不明白，他当然是不想被你看低，想追求你呗，您别乱讲嘛，小易才没有呢，他是人家学弟怎么成，再说人家是可反的，他知道的。小慧娇声说着，自然放松的轻柔冲洗着他自己胸前那对饱满的大玉兔，虽然俏脸绯红，可却对第二郭的凝视不闪不避。
干，
看来不是我多心，第二郭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也看出了小一对小慧的企图，可小慧的话是什么意思呢？虽然他依旧坚持是他自己是属于我的，可是他谈及小一的话语不但没有什么排拒，反而有些亲近，难道是我的偏执在作怪吗？
哈，你自己斟酌吧。
第二郭不置可否的一笑，用他干瘪满是黑斑的腿蹭着小慧那双玉润修长的美腿，吃着葡萄叮嘱地说道，还有那个 Cherry 可不简单，又是个长舌妇，以后你少和他来往，知道了吗？好啦，人家知道了吗？ Cherry 的事情您都和人家唠叨好多次了吗？小慧嘟着小嘴娇嗲着，白嫩的长腿撒娇的故意轻撞着第二郭干瘪的腿。
嗯，好，不啰嗦了。
第二郭仿佛为难的长辈似的说着，抓揉着小慧玉润的膝头，语气略有不屑的继续说道，对了 K 那个老东西最近有没有难为你？
嘻，还好啦，从您那次和他吵了之后，他也没那么过分了。
小慧轻笑着从一旁倒了些沐浴乳在手心，继续缓缓轻视着白嫩的身子。
K 是谁？
我感到一阵疑惑，除了生活学业，第二郭还帮小慧出过头吗？
嗯，那就好，反正听说他最近挺忙的。
是呀，上次见面他就说大概三个月不会再见了呢。小慧正把身上的沐浴乳冲净，随口说着，
三个月。
我心头一震，这不就是上次在春节联欢会时那个老相好欺负完小慧对小慧说的日期吗？
第二
郭又叫那个人老东西，也就是说这个 K 就是那个老相好。
干，
这么说来，第二郭不但知道那个老相好的事情，而且还相当清楚。小慧说，第二郭还为了他和那人吵过，也就是第二郭还帮助过小慧处理和那个老相好的事情。
可恶，事情竟然这么麻烦，而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我曾经还信誓旦旦地说要解救小慧，可是现在连事情都没弄清，还说什么解救呀？我又是气又是内疚，也什么都做不了，只有脑中不断的乱猜着。
K 是谁？学校中那些有权势的白人中，谁的名字是 K 开头的？小慧把这一切都瞒着我，是怕我离开他吗？可是他为什么会卷入这些呢？是不是他最先被那个老相好骗了，而最后又不得不让第二过来解救呢？可是他为什么还会和两边都保持着关系呢？是小慧无奈吗？还是他真的想占尽各方便宜呢？
不不，我的小慧不会是这样的女孩，
她一定是有所苦衷，为了在这异地生存而不得不委曲求全。我无助地乱想着，屋中又传来了一阵水声。第二郭站起了身，光着老太的五短身体，挺着胯下稀疏黑毛中软小丑陋的鸡巴，跨出了浴缸，完全没有了那副师道尊严的庄重，脸上那和蔼的笑仿佛只是年老之后的一种不再顾忌廉耻的厚脸皮。他大大咧咧地用浴巾擦着体毛稀疏微卷的身体，挺着软小的老鸡巴对着浴缸中的小慧，随口说着，来真今晚多陪陪我，给我好好吃两下亲，您真是的，白天百般夸郭太太贤惠，你怎么不让他陪你，人家才不陪你呢。小慧美眸含嗔，嘟着樱唇，伸出一只纤纤玉指，保有一分信意地轻戳着第二郭的腿根。看着小慧那妩媚娇憨模样，第二郭乐得更欢，嘿嘿，你这个小妮子 还吃醋呢。好，好，你不但贤惠，还又聪明，又漂亮，又年轻，好不好？
对了，还有，明天一早我就给院主任打电话，让他给你写推荐信，如何？
哼，这样还差不多嘛，不过人家明天真的约好了去自习的，不能多陪您哦。小慧俏脸微红，闪亮的欧式大眼又是窃喜又是羞赧的向上瞥着第二。
郭，
知道了知道了，你是乖学生吗？快来讨厌。小慧酥媚的娇骂着，侧过白嫩的身子，一只玉手轻轻托起第二。郭皱褶恶心的卵袋，另一手握住中间那根皮软的鸡巴，用白嫩精致的手指缓缓褪下肉感上的包皮，露出那紫粉的龟头，然后伸出丁香小舌，美眸诱惑瞟着第二。
郭灵活地舔了上去。
天呀，我不敢相信，虽然小慧曾被男人欺负，可是平日的小慧是那么单纯善良，又是那么诚恳正直，记得我们曾经也说起过学校中的性交易，他是那么的嗤之以鼻，可现在他竟然是那么妩媚纯熟的和他的老导师打情骂俏，是那么熟练细致的用他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檀口舔弄着第二
郭的老鸡巴，而换取的是实习的机会，是一封重要的推荐信。
我感到被骗背叛，可是又不相信小慧是甘愿的，心里无比气堵，可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而清晰地窥视着屋中自己女友为了学业卖力地把她爷爷年龄一般导师的鸡巴含入口中，我胯间却越发胀硬。
嗯，好棒，第二。
郭一脸满足地低着头，轻抚着小慧的秀发，继续说着，对了，真你也快毕业了，就该稳定了吧，认真想想终身大事吧。嗯嗯嗯，您真是要在这个时候说。嗯嗯嗯，您真是坏死了。嗯，人家说过要和可反在一起的。嗯，您别提那个老话题了吗。
嗯嗯，
小慧仙女清丽脱俗的俏脸就紧贴在第二郭满是老太皱褶的胯间，她边卖力的舔弄含吮着第二郭那恶心的卵蛋，边夹杂着唾液含混不清的娇吟着，
干。
虽然小慧口口声声说要和我在一起，可是看着他把眼前那老男人的鸡巴舔得一片湿濡的一幕，我心里不但没有半点开心，反而是揪心刺骨的难受，可身下鸡巴中的欲火却无从发泄，我只能无奈地把手伸入了胯下，开始套弄了起来。
嗯，真虽然是老话题啊。
嗯，你可考虑一下吧。嗯，我的儿子至37岁正值壮年，恩就缺你这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呢。他现在当上了教授，又在大公司兼职经理，恩比那个可烦好多了。恩在小慧巨细靡遗的舔弄下，第二郭的鸡巴依旧是软小下垂，可他还是抓着小慧的拳手一前一后，用他那根软肉棒在小慧口中勉强做着活塞运动。
嗯嗯，您坏死了。
嗯啊，现在这样欺负人家。嗯嗯，还要给您的儿子当媒人，这样，
嗯，
好奇怪，好下流，
嗯啊，人家不要听了。
小慧断续地娇吟着，玉手轻托着第二郭的鸡巴，方便他抽插，另一手揽着他的腰，保持着正一起一伏的雪白身子的平衡。
恩有什么好奇怪的？他要是恩有你这么好的媳妇，
可是他的幸运，那样你以后生活也就稳定了。
嗯嗯，再说我这命根子早就不行了。
也没好好用用你黑这福气，留个儿子还不行。
第二
郭缓缓在小慧口中挪动着软塌塌的鸡巴，随口说着，
妈的，
这个老变态，原来他竟然早就布局，还要这样玩弄小慧。虽然听说小慧并没有被第二郭占有过，我感到一丝安慰，可是看着眼前小慧尽心地含着他的软鸡巴，猜想第二郭这个性无能是如何在这两年中凌辱小慧的，我心里反而更是恨得痒痒。
嗯，真是的，你不要再劝人家了吗？
嗯嗯，您知道人家心里想的是可反。
嗯啊，
和丽恩在一起，
嗯，
他也不会快乐的
啊。
嗯，小慧美眸半闭，红着俏脸，边把第二郭的软鸡巴吸缩得啧啧有声，边吞吞吐吐地交换着。
嗯，你还真是倔脾气
啊，这样吧，恩，你以前也和丽恩见过，
嗯，
看着我帮你忙的份上再和他见一次，恩，如何？
第二
郭劝诱地说着，似乎已经玩够了这样空包蛋的游戏，从小慧口中拔出软小的鸡巴，下流地在小慧的俏脸上抹蹭着。 小慧仰着美艳绝伦的秀叶，任由第二郭用鸡巴把白灼的泡沫蹭在他脸颊上，略有急促的喘息着，虽然蹙着黛眉，有些不情愿的模样，可是他毕竟收到了第二郭的好处，他又只能美眸埋怨的向上瞟着，娇嗔的英翁道：“二好吗？您真是的。”而那下次利恩来 V 城，让他打给人家好了啦，嘿嘿，我就知道你是最乖最善解人意的嘛。第二郭得意的笑着，蹭干净了鸡巴，把浴巾裹在身上，走向浴室门，还是那副儒雅的腔调问道：“怎么样，真要不要再玩点别的花样？”“乐偶人家才不要呢，都陪了您好久了，您老欺负人，明天人家真的要早起呢。”小慧也从浴缸站起了身子，一边娇羞地抓着浴巾遮掩着玲珑突伏的白嫩娇躯，一边轻甩着丰腴浑圆的酥粉雪乳，撒娇地扭着小蛮腰，一副任性娇憨的小女孩模样。“好好好，那我就不再欺负你了，来来，我陪你回屋，把 JXX 公司的联系方式给你，就放你回家好不好？”第二郭脸上还是那和蔼的微笑，然后仿佛慈父似的把撒娇的小慧揽入了怀中，就这样两人半裸着裹着浴巾离开了浴室。雨幕下，我躲在漆黑的窗外，看着屋中变得空旷无人，心中异常的复杂。干，屋子的一幕竟然是如此不可思议，小慧和第二郭竟然有这样的关系，而第二郭还是性无能。虽然他没有真的占有小慧，但是这两年中不知道他曾经和小慧玩过怎样的花样呀。可不管怎样，他已经快要离开 V 大学去欧洲了，眼下让人担心的是他提起的儿子利恩。第二郭如果借助导师之便非要撮合小慧和他儿子，会发生什么？小慧会据理力争吗？他会和导师闹翻吗？他不会真的为了前途而应允吧？利恩他又是什么时候回来 V 城见小慧呢？小慧获得了实习的机会，可是要去遥远的东岸两个月，而且那可恶的小易也会一起去，中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故呢？我想要阻止，可是这是小慧难得的机会，我又怎能阻碍她呢？而那个老乡好 K 又是谁？第二郭和 K 之间有什么冲突或联系吗？有了这个线索，我能找出他的身份吗？他三个月又会回来，那时会发生什么？我呆呆地望着空旷明亮的浴室，虽然本应该庆幸小慧并没有真的被第二郭的鸡巴占有，而小慧最后也竭力拒绝了第二郭最后的要求，可是想着刚刚两人在鸳鸯浴中种种不堪行为，我心里却依旧是愤恨而气堵。此外，令我自己不敢相信的是，我竟然感到有些失望。我恨不得第二郭能够勃起，然后用他那根老鸡巴狠狠操一通全身赤裸的小慧，把他的嫩穴操得又红又肿，狠狠惩罚他这个满嘴谎言出卖肉体的小荡妇。可是另一方面，我心里却忍不住痛，忍不住对自己疾呼不。我怎么能这样想？小慧是我的女友，我心底又是那么爱她的，她一定是有苦衷的，她一定在暗暗反抗的，她的内心一定是爱着我，渴望简单幸福的生活的。种种复杂冲突的情绪一起在体内翻滚，我感觉胸口、脑中都要炸开了，感觉自己快疯了。我紧咬着牙，不想再多想，转过身走入了漆黑的雨幕，感受着冰凉的雨点繁杂地敲打在身上，小心地攀下了阳台。第26章危机四伏三。那天雨夜在第二郭家的种种风波终于没有算是白费， Cherry 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好成绩。我们简单地通了通电话之后，他暂时也没有再提及另一个要求，算是给了我一阵平静。想起那晚在第二郭家浴室外看到的一幕，我心里很不是滋味，自己女友那千娇百媚的白嫩身子被他导师享用了两年，虽然那老头是个性无能，可这个口气可又咽不下，然而咽不下又能怎么办？我要是去揍那老头一顿，小慧这两年对他的百般服侍不就白费了，还不是苦了小慧，把这事情弄到校方，那可就把小慧害得更深呀。还是说，既然小慧没有被那老男人的鸡巴真的干过，就这样无所谓吗？ 可想到小慧光着娇躯在浴缸中那女婢式的服侍第二锅的模样，我心里的愤恨和气堵根本就放不下呀。我对小慧又该如何是好呢？她对我的爱，对我的执着是那么坚定，可是她又为了在幽国的留学生活，又不得不在别的男人身边委曲求全。倘若让我理智地去想，我本来的道德原则根本不能接受一个这样一个不真的女孩，可是我的心中却根本不能放开她，忘记她。我只能竭力把心中的烦恼压在心底，希望我和小慧的暂时平静能维持得越长越好。毕竟我和小慧都临近毕业，生存是我们不能忽略的问题。至于复仇，至于未来的路，以现在我和小慧所处的形势，硬来只能是以卵击石，也只能从长计议了。我和小慧又过了一周好似亲密无间无忧无虑的日子，而之后她终于动身去了东岸，到 JXX 公司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实习。在机场送别小慧时，一切都是那么温馨而平静，紧紧的拥抱，深深的亲吻，临别的嘱咐，目送她一直到她进入候机室，再依依不舍的通电话，一直到她上了飞机。可是我心底却感到莫名的担忧，说不出的无助，仿佛我们的爱已经危在旦夕，仿佛随时都会撕破表明的平静而分崩离析。但是事到如今，太多的事情需要担忧，太多的烦恼都没有解答，我和小慧的情感处在危机的泥沼中，我却不知该如何是好，只能做自己该做的，其他都只能顺其自然了。无垠碧空中的飞机渐渐远去了，海风依旧带着咸味浮在脸上，身边车水马龙的声音依然吵杂，生活也还是在 V 大学那般度过，而一个月的时间转眼间就过去了。我和小慧天天通电话聊简讯，晚上煲电话直到深夜。虽然从这些中我能抓住一丝暂时的宁静，但是生活还是变得枯燥而空虚了，而我那些烦恼也依旧缠绕在我心头。而之前系主任 Leon 发给我的一封 email 更是给了我一记当头棒喝， Kevin 你是个不错的年轻人，不过你最近心不在焉的情况不容乐观呀，你知道这里的毕业率有 70%， 但是希望你不要存有侥幸心理呀。是呀，来幽国这些年，这些青春都是为了这个时刻，倘若一朝失足，人生就不知道会走向何方呀，我只能把生活的重心暂时转到学业上，专心工作，大量写报告，借以逃避烦乱的心情。现在春天已经来到了 V 城，整齐的草坪仿佛一夜间恢复了生机，茂密的榆树林换上了翠绿的颜色，连桥金梅也挂上了白色黄色的彩衣，加上海风中混杂着的悠悠温暖，还有天空中间或鸣叫的海鸥，仿佛世界都复苏了一般。我的生活和学业也在稳步回升，可没有小慧在身边，仿佛一切色彩都变淡了。这一天正是周日，我百无聊赖地睡到了中午，和小慧聊了会简讯，随便吃了些快餐，在家又随便磨蹭了一阵，然后驱车来到了 W 超市，准备买些下一周需要的水果食物。一个人逛超市是非常的无聊，站在无数各色人种中，看着满眼的他国文字，心底不禁涌出淡淡一香孤独。为了不再心烦，我只好直奔目标：面包、鸡蛋、火腿、牛奶、韩式泡面、橙子、苹果，让自己被货物淹没。我竭力想放空头脑，让单调的采购来消磨时间，可是脑海中却还是莫名其妙地想起了新市那个 K 到底是谁呢？我很久以前就翻看过了小慧手机中的联系人，一共有三个人，金发的外国老头最有可能，可是他们的名字中都没有 K 呀，而且最近我特意编了些借口去拜访他们，他们还都 V 大学中，根本没有什么离开三个月呀。难道我的猜测从最开始就错了吗？ V 大学中曾经和小慧有交集，还有谁有影响小慧生活的权利呢？嘟嘟，电话声响起，打乱了我的思绪。我摸出手机，看到屏幕上是小慧的名字，只好把烦恼都放一边，接通电话，竭力做出快乐的口吻，随口问：嗨，我的小宝贝儿，怎么样，不工作吗？想我了？嘻嘻，人家才不想你这个大色狼呢，你又忘了，这里和 V 城有三小时时差的，这边已经是晚上了，我刚下班， 回家的路上无聊才打给你的。小慧动听而调皮的声音传出。
嘿嘿，不想我，你说谎，没有我这个大色狼在你身边，你是不是晚上很空虚啊？
我边挑着牛奶，边随口调笑着。
讨厌，又说下流的东西。
小慧娇嗔着。
嘿，太想你了呀，宝贝儿，来，让我好好亲亲抱抱，然后再用一用。
去，人家才不给你用呢，下流胚，你再欺负人家，人家可不理你了。
虽然看不到小慧的样子，不过听她娇怒的声音，想也知道她那红富富的樱唇一定嘟起老高。
好好，嘿嘿，那说说你今天工作如何？
有意思吗？
我陪笑的说着。
哎，一点意思都没有，天天都在帮别人填 Excel, 无聊死了，人家无聊。
小慧又嗲又腻的撒娇声大声传出。
嗯，宝贝儿，坚持一下吧，等你回来，我带你去吃好吃的，陪你去任何地方玩，好不好？
哼，还要熬一个月呢，来吗？可反，过来陪人家逛街吗？
小慧撒娇的轻嗲着。
哎，好宝贝儿，乖吗？不是谈过了吗？这周我要开会的，看看下周末好不好。
嗯嗯，不要下周吗？谁知道那时你又有什么借口，来吗？人家想你吗？来的话，就让你好好用用哦。
小慧曼妙娇腻的呢喃声，挑逗似的传出。
嗯，这。
听着小慧软腻的耳语，想着她雪白标致的身子，我禁不住吞了口口水。可是，毕竟学业也不是儿戏，我只能勉强搪塞着。
我也想你，宝贝儿，不过你知道我们系也很严格的，很难找时间呀。
真是的，一点都不宠人家，七，是不是你不爱人家了吗？
小慧有些刁蛮的娇嗔声传出，仿佛能看到她跺脚的样子。
哎哎，你真是爱乱讲，我当然爱你了。
小慧，别撒娇了，我保证你回来一定好好陪你，好吗？你在那边先专心工作吧。
我费尽口舌安慰地说着。
哎，人家也想好好工作吗？可是这个工作真的很无聊，小易的工作都比较有意思，真是的。
小慧不置可否地缓和了口气，不过继续抱怨着。
听到小易的名字，我心中不禁泛起不安，装作若无其事地随口问道，
哦，是吗？他在那边做得如何？
嗯，他在别的部门，我们交集并不多，不过嘛，似乎他挺被器重的，真令人嫉妒。
小慧好似心不在焉地说着。
听着小慧似乎和小易没太过瓜葛，我心里稍微松弛了一下，转移话题地说道，
哦，这样呀，那你今天晚上准备做些什么？
嗯，也没什么，我的室友就是那个日本女孩，她说有个地方的日本料理很不错，我们计划去大吃一顿，嘻嘻，羡慕吧。
小慧小女孩似的开心地说着。
不错不错，看来你那边的生活也没那么无聊嘛。
哎，可是工作又累又单调，算了，反正有实习也算好啦。
嗯，可反，我去做捷运啦，不和你啰嗦了，晚点再打给你咯。
小慧娇声说着。
嗯，好，那拜拜。
嗯，拜，亲一个，好老公，啧。
嗯，啧，拜。
随着咔的一声电话挂断，暂时的甜蜜结束了，我又回到了现实，一个月没有亲近女孩，独自一人逛超市，心中有着无限烦恼的生活了。至少小慧在那边过得也算平稳，而小易似乎也没有造成什么麻烦，我这样想着，算是对自己的一种安慰吧。
我正把手中的牛奶放入购物车，一个有些娇怯的女孩声在身边响起，
嗨，是可反哥吗？
我循声望去，身边推着车的女孩正是小慧的室友夏英英，比小慧小两岁的女孩，正在 V 大学读大二。她圆圆的脸庞正望着我，柔顺笔直的黑发披在白皙的肩膀上，再配上小巧分明的五官，闪亮而清澈的眼睛，让幼稚中又带着一丝文气，一丝可人。
哦，这妖巧呀，是英英呀。
我礼貌地打着招呼，看着眼前的娇小女孩。英英大约一米六的样子，不过身材相当匀称，现在她的打扮又和忧国女孩一般入时，棕色的小吊带露着光洁的颈子双肩，紧绷的胸口显出的乳沟也算不俗，黑色的运动棉质短裤清凉而短小，深色的人字拖简单随性，露出她匀称的双腿，衬得她的肌肤更显白嫩，
加上她高中女生似的青春气息，真让我有些不愿转睛。
嗯，很久没见了，可反哥。
英英的圆脸上浮起两朵淡淡的红云，大概是她又想起了把程杰误会成我的那一幕了。我可不想被当成色情狂，立时把眼神从她的身子上移开，虽然还是不免回忆着联欢会上曾看到英英半裸换衣服的那一幕，但我还是竭力镇静地说道，
啊，对啊，最近，比较忙呀，你呢？
学业顺利吗？
还好。
英英轻轻点了点头，似乎也平静了一些，继续问道，听说慧珍姐去东岸实习了，都一个月了，她在那边还好吗？
呵呵，还好吧，她总抱怨工作单调，不过也没什么大问题。
我随口说着，就开始边和英英寒暄，边一起逛起超市。
这就好，有时候在网上会遇到她，不过她总是很忙的样子，也没机会问她呢。
英英挑选着酸奶，轻声说着。
是呀，他晚上有时候也要加班，挺让人惦记的。
不过小一也去了那边，他们可以相互照应，可反哥你不用担心。英英随口说着。
哎，我心中暗叹，英英真是想得太简单了吧，小一去了那边，我才真要担心呢。
不过英英似乎也是好心，我也不便多说，只能又岔开了话题。
大约又逛了半小时，当我们都结账完，正准备简单道别时，英英俏脸微红，有些支支吾吾的娇声问道，那个，可反哥，你一会儿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帮人家个忙？
我和英英也算熟络，她又是小慧的室友，我自然随口答应，
哦，没问题，怎么？
多谢，是人家的百叶窗坏了，虽然买了新的，但是人家不太会装。
英英红着白净的圆脸，有些不好意思地说着。
哈，不用客气，我来帮你。看着英英那副百般为难的样子，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听了她的话，我不禁莞尔地轻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就和她一起走向了停车场。驾车和英英的青色甲壳虫一道，我们驶到了她和小慧的合租地，一幢白色二层小别墅，虽然一切景物都是那么熟悉，不过想起来，自从小慧去东岸后，我都已经一个月没有来过了，心里蓦然有些失落。不过总之，英英的出现算是救了我这无聊的一天，要不然，我不过又是回到家，独自吃些东西，在网上闲逛，等到晚上和小慧聊天，再在空旷的房间中睡去，可能是在忧国漂泊久了，虽然只是帮别人修修百叶窗，但也感觉生活充实了。英英的房间曾经属于一个中年妇女的，我那时不巧地进入过一次，那晚正是我第一次目睹小慧出轨，目睹她白皙动体被另一个男人用大鸡巴插入，现在时间已经过了一年了，可是事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感觉生活越来越累，和小慧有染的男人也不止尚志勇一人。我暗自叹了口气，排除杂念，环视着房间，周围的景物已经大不一样了。陈年的杂物那时还是我和小慧一起清理的，而房间内的布置都是英英自己动手的，我也从没有进来过。房间大小和小慧的屋子差不多，三四十平米的样子，木质地面干净得发亮，乳白色的墙纸也擦拭得如同崭新，屋中家具并不多，阳光洒入窗户显得更是敞亮，卡通图案的被子整齐地铺在木质单人床上，干净整齐的书桌，崭新的座椅，整洁的壁橱，加上书架上几样简单但有趣的手工装饰，显得自然而有生气。英英虽然看起来有些稚气未脱的模样，不过看她屋中这别致而井井有条的样子，她也真是个外秀会中的女孩呢，我心里想着，随口赞美着，
嘿嘿，英英你可真厉害，屋子里真雅致呀。
嘻，多谢可反哥。英英圆脸一红，抿嘴轻笑着。我们又寒暄了两句，我也就开始了工作，一个人在忧国这么久，百叶窗这种小事情自然是不在话下，边聊边动手，不到20分钟就全搞定了。而在英英又一次不好意思的请求下，我又帮她换了白炽灯的灯泡，修了一下门锁，这么一忙活就过了快一个小时。
嘻，可反哥你真厉害，这么快就都弄好了，太感谢你了，你和慧珍姐都是大好人。嘻嘻，
英英开心地娇笑着，同时眸子闪亮地环视着四周， 赞叹着我的工作成果。看着英英那由衷开心的样子，我心里也感到暖洋洋的满足，而且希望这次能改变他心中对我的印象，以后能把那张冠李戴的罪名给忘掉了。
嗯，不可客气啦，你是小慧的室友吗？你们又那么亲近，需要帮忙随时打电话吧，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随口说着。
嗯，多谢啦，那可反哥，你先坐一下，喝些果汁再走吧，休息一下。
英英圆脸洋溢着微笑，娇声说着。
哦，其实不用了。帮了些小忙，根本谈不上累，我本不想耽搁，但是还没等我多说，英英就雀跃似的跑出了屋子，冲下了楼梯。
我看着英英娇小活泼的倩影，我不禁莞尔一笑，独自一人坐到了椅上，看着窗外射入的夕阳，感受一丝轻松，我突然发觉，这种轻松并不是身体的放松，而是把心里的重担放在一旁，那种简单的无忧无虑。
哎，我心里暗叹着，很久没有这么自然的放松了，心里总是想着小慧在东岸会不会和小易发生什么，总是担心第二郭和他的儿子会不会放过小慧，总是忘不了 Cherry 还用我和小慧的感情威胁着我，还总是纠缠着那个老相好 K 到底是谁。很久没有这样和小慧随便聊聊天，帮他的屋子修修补补，轻松的笑一笑了，如此的累，也许真的应该放手呢，去找一个英英这样生活简单的女孩再做女朋友呢？
不，我怎么能这么想？小慧她是如此需要我，她又为了我牺牲了那么多，她正面临工作毕业的压力，我怎么能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放弃她呢？而且，小慧如果离开我的生活，我怎么能活得下去？我们是那么相爱，我们有过那么多快乐的回忆，我们为彼此付出了那么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呀。倘若他离开，一切欢笑都会没有意义了，一切色彩都会变得灰暗了，生命中的一切就都仿佛死去了一般呀。可是，脑中萦绕着最近和小慧有关的各种烦恼，又真的让我很累。
嗯，可反哥，不好意思，家里没有纯果汁了，只有朋友以前带来的饮料，可以吗？
英英有些娇怯的声音打断了我繁杂的思绪。
哦，嗯，都可以呀，好。
我竭力微笑着，接过了英英手中的杯子。
嘻，好。
英英开心地说着，坐到了旁边的转椅上，饮了口手中饮料，接着说道，可反哥，你这么能干，又这么温柔，你和慧珍姐很少吵架吧？
哈，还好吧，偶尔也会小吵吧。
我看着英英圆脸露出浅浅的酒窝，那副认真而羡慕的逗人模样，有些莞尔地说着。
嘻，你们总是恩恩爱爱的样子，真让人羡慕。可反哥，能不能再问你个问题呀？
英英咬着红润的下唇，有些羞怯地问着。
嘿，怎么了？你和男朋友吵架了？
我喝了口手中的饮料，发现似乎是果酒，同时随口说着。
咦，你真是厉害，怎么猜到的？
英英轻蹙着纤细的柳眉，嘟着小嘴，疑惑地嘀咕道。
哈，要不是那样，怎么会轮到我来当苦力？
我随口调笑着。英英有男友应该快半年了，不过她一直很保密，现在我和小慧也都不知道这个幸运儿是谁。虽然英英不是小慧那般出类拔萃的尤物，但是略有稚气的姿色在留学女孩中也是很出众了。
那你就告诉人家该怎么办吗？可反哥，
英英嘟着小嘴哀求似的说着，有些肉嘟嘟的白嫩双手捧着玻璃杯，又喝了一大口果酒。
哎，其实我感情中的麻烦也许要比英英遇到的麻烦万倍了，还有什么资格或能力帮她呢？
不过看着英英满是诚恳的闪亮双眸，我也不好拒绝，只能仿佛知心大哥哥似的说道。
嗯，我可以给你提些建议，不过你没有先问问小慧吗？
慧珍姐一直很忙，有时留言她都没时间回，人家也不好和父母说，只好问你了，可反哥。英英小动物似的大张着双眸，期待地望着我。
这样呀，那至少你先说清情况吧。
大约是果酒的作用，英英俏脸有些晕红，话也似乎比刚才多了，一连串的娇声说道，人家也不是很清楚，我的男友对我很好，就是有些大男子主义，前一段我们吵架了，他就说要分手，人家也不清楚该怎么办，现在他又来找我，说想在一起， 说他错了，人家也不知道该不该听他的。
哎，不知道是哪个男孩这么不懂得珍惜，我想着继续说道，
嗯，该不该也是看情况吧。不过当初分手时你也同意了，现在你心里愿意他回来吗？
嗯，人家也不清楚，虽然我们有时会吵架，也有不少不同，可是有些喜欢他，而且也想有人陪在身边。
英英双眸瞟向窗外，嘟着小巧的红唇，好似回忆的娇声说着。
是呀，一个女孩子留学在外，需要生活中有人照顾，需要安全感，需要在低谷疲惫时有所依靠，这就是现实呀，也许也是每个留学女孩的苦衷吧。
我想到了小慧，心中不禁地感到莫名的痛和怜惜。我看向眼前的英英，继续问道，
那么你们开始为什么吵架？问题解决了吗？
这才是重要的吧。
那是因为一些小事。
英英目光有些闪烁，俏脸微红，搪塞的喃喃着，又吞了口果酒。看着英英稚嫩害羞的模样，我心里有些哭笑不得，没有多想，继续追问着，
说了，要不我怎么帮你参谋？
就是他想和人家那个，人家从没有过，所以很怕。
英英细若闻声的嘤嗡着，低着头，圆脸霎时晕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
那个，我不禁喃喃自语着，不过转念间我顿时明白了英英的意思。干，
英英说的是做爱，她的意思是男友要和她上床，可是她从来没有过，所以拒绝了，
两人才吵起来的吗？
也就是说英英还是处女。
想到这点，我下意识地盯着眼前的女孩，她小巧的五官相当可人，白嫩的肌肤透着青春的粉韵，棕色吊带紧裹下的胸脯虽算不上傲人，但也圆润鼓胀，而热裤外暴露的那玉润的双腿虽不算修长，但是匀称紧致，又透着可人的粉嘟嘟，再加上一双没有瑕疵白皙腻滑的小脚丫，无一处不诱惑着男人扑将上去啊。我已经一个月没有亲近女孩了，每天被思念烦恼和欲火所折磨，和小慧的通话根本不能缓解这些啊。
现在看着眼前穿着吊带热裤的英英，嗅着她身上和房间中淡淡的香味，感受着她亲近地坐在一旁，青春白嫩的娇躯上传来的阵阵温热，我顿时感到下体发硬，脑中发昏。
英英和她前男友吵架了，也分手了，现在又需要人关心，她的感情又仿佛是一张白纸，又还是处子之身，倘若和她开始一段感情就如同重生呀。也许我现在只要关怀地抱紧她，安慰她，陪着她，就能再拥有一段简单的爱情呢，就可以忘记小慧呢。
我盯着英英领口间那青色诱人的白嫩乳肉，我只感觉下体发硬，口舌发干，手也不禁轻颤，好似控制不住要抓向眼前的可人。
不行，我不能放弃自己的感情，小慧那混着清丽和妩媚的美是超凡脱俗的，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她的爱，她的舞蹈，她的动体，她的蕙质兰心，她的风情万种，都是没有任何女孩可以相较的，我怎么能放开她，在这个时候背叛她，尤其是和她的室友呢？
咦，可反哥，你没事吧？
英英有些娃娃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啊？
哦，我没事儿。我发现自己正紧紧盯着英英胸前那诱人犯罪的酥鱼乳沟，赶紧挪开了视线。
那你明白人家说的了吗？
英英红着俏脸，继续着刚刚的话题。
嗯，明白，可。
我清了清喉咙，有些尴尬地搪塞着，这个也算是个很大的分歧，应该谨慎对待吧。
人家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身边的人也都那样了，你和慧珍姐也很恩爱啊。
英英垂着双眸，双颊通红，抿着果酒喃喃着。英英紧闭的腿心仿佛充满了魔力，让我的目光不自然地被吸引过去，仿佛看着那三角的起伏就能看透布料，看到那饱满的齿丘，那水嫩的鲍鱼，还有那从未被触及的少女花茎。
干，我怎么还在想这些？
我赶紧放下了杯子，用力咬着舌尖，强作镇定地说着，
其实是要看缘分，如果你觉得到了那种非他不嫁才可以，否则还是要坚持原则吧。
英英认真地点着头，妈妈以前也这样说过的，也许真是应该这样吧。
嗯，是呀，你自己能拿定主意就好。
可凡哥，谢谢你了。英英抿着嘴轻笑着。
哦，不用谢，嗯，有问题，再聊吧，那我就先走了。
我竭力掩饰着身体的异样，打算尽快离开，勉强地站了起来。
西，还要多谢你今天做苦力呢。
英英双眸闪亮地笑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天，
感觉女孩软玉温香似的身体扑在自己怀中，两个又软又劲的乳球挤在腰腹上，白嫩玉润的大腿贴在我紧绷的胯下。我只觉得精虫上脑，血脉奔张，差点就把持不住，直接把英英香喷喷的娇小身子按倒在地。
啊，不用，不用。
我紧咬着舌尖，喘着气，竭力保持着清醒，控制着身体。被英英放开后，我头晕目眩地和她道着别，然后像逃跑似的离开了那里。在异地留学，如果有任何的犯罪记录，甚至仅仅是被起诉过，不要说工作生活，连大学都会立刻将你除名，没有任何的余地，而等待你的就是被遣送回国，就是硬生生将你一个十年所编织的梦击碎，就是将你的未来丢入深渊。在冰冷的现实面前，在选择生命和未来面前，爱情很多时候都变得无力了很多。爱情的艰辛也让我曾想过放弃，然而我却依旧不能放下自己的执着。我已经为小慧付出了那么多，为了我曾憧憬的我和她的未来，我不得不放手一搏。又过了大约一周的时间，第二郭终于动身离开了 V 城，开始了访问教学，而我也终于等来了机会。周日的夜晚是幽国最安静的夜，因为几乎所有的店铺都全天休息，而经过了两天的假期，几乎所有人都会在晚上安稳地待在家，准备迎接下一周的工作。这一天的凌晨，空气透着清凉，薄薄的云层遮挡着星光，我就坐在车中，远远地看着第二郭家的二层别墅。四下一片寂静，楼宇中一片漆黑，第二郭不在其中，而郭太太应该在安眠药下昏睡不醒，给了我一个唯一反抗的机会。我不知道自己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只觉得既然第二郭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就必定有其弱点，而他现在至少握着小慧的毕业和工作大权，我不过是一个学生，必须找到些真正的筹码，才能做些许抗争，最差也能拼个鱼死网破。心里这般想着，反而出奇的镇定，我就仿佛是要回自家一般，平静地迈出了车门，走向了第二郭的别墅。由于上次已经潜入了一次，而现在屋子又如同无人似的，我更是驾轻就熟，绕到屋后，从那间客房又翻入了屋中。虽然我已经下定决心为小慧放手一搏，不过我也还没有到丧心病狂。我暗自告诫自己，无论今晚是否有所收获，也是最后一次这样闯入第二郭家了，毕竟总是赌运气，终究会失手，我还是有自知自明，自己不是什么大盗。那次聚会让我对第二郭家也有了些了解，二层基本是睡房和浴室，猜想第二郭不会把任何重要的文件放在那里，而且毕竟郭太太还在楼上，我心底还是不敢太过放肆。一层有间大客厅，一间偏厅，一间书房，洗手间和两间客房，倘若第二郭真的藏着什么秘密，而又要瞒着郭太太，书房是唯一可能的地方了。我如此想着，就屏着呼吸，竭力注意着周围的响动，摸着黑小心地钻入了书房。由于知道第二郭不在，而郭太太又有失眠吃安眠药的习惯，现在我的胆子大了很多，我轻轻拉严了百叶窗，打开手电，再次环视第二郭的书房。首当其冲就是第二郭大办公桌上的电脑，我两步走了过去，轻轻坐在椅上，俯下身就按下了开关。可是有些意外，半晌桌上的宽大液晶屏却依旧是一片漆黑。我疑惑地低头看了看，电脑的电源没有问题啊。我蹲下身子打着手电，认真检查了半天，心里不禁有些吃惊，电脑的硬盘居然被拆走了。
干，
第二郭这个老狐狸竟然有这么一招。这么说来，除了他利用教授之便占小慧便宜外， 他果真还有别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可是既然他如此小心，我能发现得了蛛丝马迹吗？出师不利啊。我叹着气，皱着眉头，坐回了椅子上，又无奈地翻看起桌面上和抽屉中的文件。我咬着小手电，一页页地小心翻看着，浏览每一份之后，再把文件谨慎地放回原处。可是这些文件上不过都是什么教学计划、学生作业之类的，似乎没有任何特别的信息。时间慢慢流逝，我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到了凌晨一点，我静下心，走向书架，无奈而又不得不耐心地一点点翻找起高大书架上的书籍。整个书房，几乎三面墙壁都是书架，而上面又堆满了书，我一本一本翻，一排一排地找，足足三个小时，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几份夹在书页中的旧账单，几张遗忘在角落的夫妻合影，几份关于第二郭年轻时的简历，根本对我没有任何帮助呀。我心下又是焦急，又是失落。是呀，这样无头苍蝇似的乱撞，又能发现什么呢？现在，我不过是无计可施，所以才闯入这里，不顾一切的乱来。很多事情都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这样折腾，而结果也会是徒劳的，而对于小慧的事情，我还是什么都帮不上。环视四周，除了黑色的大书柜、座椅，就只有一盆盆栽的芭蕉。我抱着一试的心情翻了翻泥土，也根本没有任何异常。书柜是纯木质的，紧紧贴着地面，想要挪动是异常的困难。以第二锅的身形，根本不可能把什么文件藏在下方或后面，而书柜顶上也是空空如也。我看了看时间，已经到了凌晨五点多，大约再过一个多小时，天就要开始转亮了。我也来不及再查找什么别的房间了，况且这二层别墅那么大，怎么查得完呢？我颓丧地坐在椅子上，自嘲地想着，普通学生的生活中处处都是无奈的失望和平淡吧，而能出现的真正不平常的东西，却往往只能是不幸了吧。我低头看向脚下的一小块精美的脚垫地毯，心里涌起一股念头，该不该会如此夸张，这下面藏着什么玄机？我抱着最后一试的心情挪开那脚垫，不过没什么意外，下面还是那灰色的普通地毯。我无奈地用手抓住那高档的绒线，可心里却突然一惊，地毯之中似乎有什么拉链一样的金属。干，真的藏着什么吗？我心中顿时鼓起了最后的劲头，一把推开椅子，双手在地毯上乱摸，竟然真的有好似拉链一般的设计。我把大约一本杂志般大小的地毯拉开之后，下面竟然出现了一个银灰色金属的小门。我大口喘着气，心脏狂跳，神经质地环视着漆黑的四周，简直不敢相信，第二锅竟然真有秘密藏在家中，而竟然真的被我撞到了。我伸手就拉开了金属门，可是里面的景象却让我的心从空中一下就跌倒了。谷底里面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专门设计的保险箱，而表面是一个3×4的数字密码锁。妈的，我也曾在高档旅馆的房间中看到过这样保护贵重财物的设计，没想到第二锅竟然在书房中藏着一个这种数字的组合，短则4-5位，多则10位，我怎么可能猜得出呀？冰冷的面板上共有12个键，从0到9加取消和输入，看着眼前，我只感觉一筹莫展。看着表，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已经快要凌晨6点了，黎明前的夜越发死寂，我仿佛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令人感觉更是心烦意乱。怎么办？就这样放弃吗？再回到自己好似平静的生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无奈地看着小慧一点点离开吗？哎，我叹了口气，虽然不想如此消极，可除了放弃，我又有什么选择呢？我跪在地毯上，咬着手电，准备关上那冰冷的铁门，结束这可悲的一晚。可是当灯光晃过，我却心里一阵面板上的按键反射着不同的光。似乎这个保险柜已经经历了些岁月，常常被按的那几个键已经稍稍有些被磨光。我心中的希望再次燃起，心脏猛跳，脑中充血，立时把脸贴近地面，用手电倾斜地照射着，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些按键，果然，有些金属已经被磨得更反光。1、6、7、 输入。输入自然不必说，而密码自然就是1、6、7的组合。
我看看表，黎明前的时间已经不多，我立刻开始了尝试。仅有三位的密码基本不可能，但我还是最快速的把几个组合都试了一遍，自然全都无效。
接下来我能想到的就是年份和日期，年份末两位以及日期两位，一共四位。倘若如此，这三个数字中就必然有一个数重复了一次，就是1、1、6、7、1、6、6、7、1、6、7、7，再加上排列组合，就已经好几十种可能了呀。
可是不论是哪种组合，似乎也不会是第二锅的生日，这样一来也只能逐个尝试。
我已经有了如此进展，可也不能简单放弃，只能硬着头皮全心记着各种组合。一次次尝试着，半个小时过去了，我依旧一无所获。
干！倘若密码是五位，那就有几百种可能，根本不可能一个个去试呀。
我最后一次颓然坐倒，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望着马上就要黎明的窗外，仿佛身体都有些脱力。
我大口喘着气，警惕地听着四周的声响，脑中同时飞速地旋转着，恍然间我不禁想到了忧国的广告和国内不同，由于忧国的语言是字母语言，因此广告中的电话号码经常用字母来表示，如 Get you here。 其实电话手机按键上既有数字又有英文，如果去拨打，那就代表 43896843473。
也许这个保险箱的密码也是和字母有关的呢。
我这样胡乱地想着，可是也没有任何自信，摸出了手机，茫然地看着上面的按键，
一是空白，也许是代表符号或空格，6上面有三个字母 M、N、O， 而7上面有四个字母 P、Q、R、S。 倘若1、6、7真是可以组合成一个或几个词，那么 M、No、P、Q、R、S 能组合成什么特别含义的词吗？
No 否认。
On 上面，
Soon 很快，
Poor 穷困，
Room 房间，
这样的组合也未免太多了吧。
一样是根本毫无头绪啊。
可骤然一串字母在我脑海中一闪，我感觉全身僵硬，呼吸都顿时停止了。
Mosen 2，
不就正好是667 6617？ 黑暗中我立时坐了起来，拧着眉头深深吸着气，又是忐忑又是好似异常冷静地进入了这串数字，按下了输入银灰色的金属门，咔的一声弹开了。